arms on my shoulders. Pressure to break or retreat at every turn. Facing the fear that the truth I discover. No telling how all this will work out, but I've come too far to go back now.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cost me everything I have. Well,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may take everything I have.
Hey, 你好，我是 Holiday，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这期我们想聊聊一直有很高关注度的一个话题——自由职业。原本我想采访身边不同的自由职业的朋友，问问大家当初都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自由职业的，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一路走来遇到过哪些困难，是如何应对的，以及会给现在准备做自由职业的职场人一些什么建议。因为档期的问题，这个合集的内容只能暂且延后，不过我想到其实自己就是自由职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这个主题。这期由持续渗透另外一位主播 Ivy 和我共同录制，他一直有想做自由职业的打算，我就跟他说关于自由职业有什么想了解的，把问题抛过来，因为他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听众的疑惑。我想用我的个人经历试着回答一部分，希望尽量真实客观地还原我自己自由职业的状态，也给到你一些启发。也欢迎对自由职业感兴趣的朋友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现在话不多说，我们上干货。
刚开始认识 Holiday， 你就是通过在网上看到你写的文案嘛，大为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厉害的 freelancer。然后后来真正咱们结识了之后，你也提到之前你的一些工作经历是有去做过不同类型的这种公司里面的角色，对吧？
嗯。
所以很好奇你是怎么样从固定的职业转成自由职业的这样一个经历。
我最开始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然后毕业之前本来是签了上海迪士尼的 offer， 但当时因为他们工期延长了，所以就导致我本来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去迪士尼的乐园工作，但是那个乐园又没有建好，所以别的同学都在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工作，我那个时间又不想闲着。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很幸运的，就发现了一个公司叫 Club Med， 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度假集团。然后在那个公司它其实是会有不停的去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就比如说我今年可能在国内的某一个度假村，然后明年可能轮换到日本，然后加勒比海。这一个工作机会让我一是感觉你可以有这种游历四方的工作，第二个是整体的工作氛围就是让我之后比较难适应国内比较传统的这样的公司机制。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它就给我形成了一个之后肯定要做自由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学旅游专业，我自己又非常喜欢去玩，我又很喜欢平时做一些旅游类的记录，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是 Airbnb 当时他们的内容编辑找到我说，看了你写过的一些游记，能不能帮我们在新成立的一个项目里面去做这样的内容输出。真的是挺幸运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挖掘到了我，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有这方面的才能，是可以用在文字编辑和我的一些故事的输出上的。副业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当时其实他们并不是给我实际上的钱来作为经济上的回报，他们是给 Airbnb 的等值优惠券，比如说我可能写一个很短很短的小故事，300到500字，然后他们当时是给我300块的旅游基金，这样的话我可以用它来订全球不同的民宿，给我很大的动力让我持续的去旅行，有持续的内容产出，为后面的自由职业打下了一个基础。总结一下我的自由职业转变的经历，最开始的公司有支持不同地域之间的轮换，它的工作机制也会比较灵活。另外就是从副业开始， 就不是一开始我就从一个全职的工作把这个工作辞掉了就立马做了自由职业，而是中间有一个副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去做这个过渡。
很好奇的是，你是哪一个 moment 完全决定说 OK 我虽然有这个副业，但是我不仅仅局限于做这个副业，而开始想要全职的用这种自由职业的方式养活自己，而不是说我还两边兼着，我同时有主业又同时有副业，就肯定是有一个临界点。
也算是有一个临界点，但是这个临界点我也不能说完全是我自主选择的，想的过程是蛮长的。从我做副业，这个副业的收入其实跟我的主业收入差不多的时候，就有在想要不要完全的自由职业。但是当时我本职的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我是没有必要把这个主要的这更有收入保障以及更有稳定性的工作完全把它辞掉。当时我的副业也没有说多到让我主业也忙不过来了，他们俩其实是我都可以很好的 balance 的，所以当时我是很希望能够持续那个状态的。到了疫情之后，大家居家办公，我当时公司呢广州只是一个很小的分部，广州办公室只有几个人，所以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让我工作平时我们都会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但是后面疫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打算把广州的这个办公室关掉的。当时你也懂 HR 其实会找很多理由，就是让你调到其他的城市去。就那个时候其实是疫情刚爆发出来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对未来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我很喜欢在广州生活，后面养了猫，就是非常不适合去做这种搬家换城市的这样的大的动作。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如果我拒绝掉这一份调岗的这个邀请的话，相当于我就没有了稳定的工作。当时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有更自由的职业状态的话，就不会受到这种限制，以及不会在那一个时间段那么的难抉择。
听起来也是被动选择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刚开始就是谋求着我一定要往自由职业这个方向发展。这个大的时代环境就是不
是的，有些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被推着走的，被这个时代推着走。包括我自己觉得现在自由职业其实在这两年会是一个更大的趋势。
那你觉得你就是真正转到自由职业之后，你能够很快适应吗？就是有没有哪些不太适应的地方，或者哪些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跟以前？
对，开始做自由职业的时候，像你说的，它是挺被动的一个选择，不是说我完全自己主动，就是一切都 ready 的时候我才做了转换。最大的不适应就是那你没有稳定的日常的工作做了，怎么样去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刚才我前面说到我自己的职业背景，基本大部分都还是围绕着旅游业。我之前合作的很多副业的公司都是跟旅游业相关的，结果疫情来了，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旅游业。当时比较困难的点是在于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往的副业也没有办法持续，对我的生活基础可能都没有什么保障。
那我整个听起来就是觉得你在选择副业这件事情上真的还是虽然是被动选择的结果，但你继续走下去这条路还是用了很大的勇气。相对来讲，觉得在即使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也许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会觉得我需要攒一笔钱，然后这笔钱足够支撑我比如说半年一年没有收入我才敢考虑这个事情，而你可能真的没有想那么多，还是持续的就往这条路走下去。是什么支撑了你觉得说我现在不要去？
我觉得是盲目的自信吧。我之前并不是说我没有主动的去找过其他的工作，是我找了，但是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如果当时有某一个合适的机会的话，可能我现在就在一个公司也工作了两三年了。疫情以来很多公司是在裁员的，那你在这种环境下想要找到一个薪水上或者是工作的平衡感上又能够很符合你的预期的话，其实我觉得难度是加大的。对我自己真的是有些时候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就觉得自己的能力在那之后，如果能抓到一些好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尝试着用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吧，不一定非要局限在某一个公司。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跟城市也会比较有关系，像广州为它的这个行业的分布上来讲，轻工业比较发达，然后它很多都是民营企业，我们所向往的那种工作状态可能广州能提供的机会就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是我对我未来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第二个方面是我确实现有的状态没有太符合我的预期的。
你虽然说你是盲目的自信哈，但作为你的朋友，而且咱们也算是共事比较久了。
哎呀，不要商业，不要商业鼓吹，
不商业互捧说你有多么优秀啊，就是我觉得你有很强的个人标签。就你有没有觉得哪些特质是让你，就是你自信肯定是有一个基础的嘛，你觉得你自己哪方面是特别适合自由职业的而且也是觉得说建议周围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特质其实是可以往自由职业上考虑的。
首先我要先说，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劝退别人，自由职业其实不是人人都适合做的。如果说到我自己身上比较适合做自由职业者的标签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是很爱冒险的一个人，我是很喜欢体验新的事物，去尝试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像我最开始的那个工作，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轮换，这个就满足了我需要不断的找一些新鲜感。可能某一个城市待个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那我能够对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之后，可以切换到另外的岗位或者另外的城市，再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非常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以及我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我最开始是做旅游行业相关的内容，无论是运营还是一些新媒体方面的内容方面的东西，都是围绕旅游。但后面其实我做了很多其他跟旅行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品牌，这个也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现在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但这个内容的话我就不会局限在某一个行业，你任何给我一个新的品牌或者是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我都能比较快的去了解它这个行业里面的东西，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特质。因为你做自由职业的话，基本上你不会说只服务一个甲方，你要服务很多不同的甲方，跟不同的人去对接，可能接的内容也是不同的行业。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轮不到你去选的，就有什么可能你需要先把生活基础的东西搞定吧。这个阶段其实是真的需要你非常强的这种适应能力，才能把前期的这个最辛苦的这段时间熬下来的。说实话，我之前哪怕是开始自由职业的那段时间，我是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存款的。这个对于某些人可能是以阻碍他做自由职业的一个障碍，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我还没有一些底儿，那我怎么能更大胆的往前迈？但对我来说，可能正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就反正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而且我就觉得最大不了的就是我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工作吗？就是难道我还养活不了自己吗？所以就是最差的就是我可能自由职业没成功，再回去找一个工作，可能那个工作只是不是我那么喜欢的，生存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太奢侈的生活，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并不是很困难，就可以很大胆的尝试。
我刚听你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回想了一下自己想尝试自由职业的一些心路历程，会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就是一旦走上自由职业这条路了，你基本上是不会考虑再回头了，但是你的心态却是大不了再回去我也可以接受。
我说的再回去是哪怕说我找一个餐厅端盘子，这种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做某一个阶段做一个职业，然后这个职业你靠你自己的能力，靠你自己很正大光明的赚钱，就没有什么。我那种可以放低自己的人，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好像你原先是坐办公室的，然后你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好像会觉得拉不下脸，或者是原先你的收入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你要降低你的收入，可能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但对我来说这个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满足你的生活的话，你就可以先去试一下，就大不了再回来呗。
嗯，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个 moment 暂时不能做自由职业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对于工作上真正的压力的抗压能力是不差的，但是可能对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生活 level 上的就是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抗压能，就是承受能力还是挺弱的，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说突然就是生活的这个维度，就或者是你的生活水平也好，物质水平也好啊，有一个蛮大的变化。我觉得在我对我个人来讲是会有这种心理的负担的。
嗯，
所以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考虑去做自由职业，就一定是跟自己设置了说你半年或者一年，你在你生活质量可能没有太大的打击的情况下，你还能够维持你这个自由职业的状态。 但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其实我刚才说到不是人人都适合做自由职业，这里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点，一个是不是每一个人目前所从事的这种职业的类型都适合的。你比如说像广州，它就是有很多它是需要你 onsite 工作的，它这个工作本身它就没有办法 remote，那你就很难自由职业。就是如果一个工作它对场地，就是你必须要在现场工作这个有要求的话，就很困难。还有一方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抵抗能力。这种不稳定性首先就是最直接的，你的收入就不稳定了，甚至说你的收入可能最开始都不是不稳定，就是很大程度上的断崖式的就下降。收入的不稳定也会导致日常的这种状态的不稳定，以前是固定的早上几点要上班，晚上几点下班，你的日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你的工作时间来安排的，但是你突然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其实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人是非常焦虑的，这种焦虑就让你心态也非常不稳定。有些时候你可能对未来突然觉得好像毫无希望，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就乐观的时候可能会这么想，如果再悲观一点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个废物。这些情绪我都经历过，就整个这一套从收入到日常的这种状态到心态其实我都经历过，不是一开始我就完全那么洒脱，就说完全不管。因为我是外地人在广州，每个月还有大几千的房租，你不吃不喝这个也是在的，然后你日常餐饮的这个消费你总要有的，是有蛮大压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怎么去看待未来，就我对未来是正向的预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以后我肯定比这个好，这一段时间我就挨一下是没有关系的。
听上去我觉得就是你的整个心态真的很适合走这条路，就是你现在就职也差不多两年了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年就是你有没有哪个阶段是让你哪个项目你可能完成了特别有成就感，你觉得这条路肯定会走下去，或者是让你非常坚定这个是你未来暂时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的内容。
先说工作内容的话，我现在做一些品牌全案策划，很多初创的品牌主理人他是没有太多具体的想法的，然后我们怎么样从最开始这个品牌诞生的时候用品牌故事把它讲好，怎么去设计它品牌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一些印象，它所有的传播的这个策略其实都是要围绕最开始这个品牌的形象去展开的。所以我就觉得帮一些初创型的企业做这种品牌全案的策划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你定掉了它整个后面的发展，然后你就跟创业者一样，就是至少你参与到了最前期的那个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我现在在做的另外一个项目是三星的 AI 语音智能识别。简单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苹果里面有一个叫 Siri 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那在三星的手机的系统里面，其实它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语音的智能的人设叫 Bixby。 大中华区的手机里面嵌入的这个语音识别的内容都是我们这个小团队共同来设计的吧，就是参与设计。当时我还跟我的同一个小组的同事说，因为当时我们这个 team 里面所有人用的也都是苹果，我们当时就说等哪一天我们自己换了这个三星的手机之后，每一次跟这个 Bixby 在对话的时候，其实他回复我们的内容都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就有一种穿越时空跟自己对话的感觉。我也是前几天才换了一部三星的手机，我打开那语音识别的这个功能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种你在跟曾经的自己对话的感觉。而且虽然说现在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表现非常的一般，它这个份额就算再少，你想全中国所有用手机的人里面这个品牌占 0.6%， 那也是成百上千万的级别的人在用这个产品，你是影响了这个产品最终呈现程度的人。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啊！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把它做一些本土化的设计，提了很多本土化开发的一些方案啊，提供了一些新的功能。就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希望把这个工作持续的做下去。 另外就是从这个工作我再延伸一下，就关于我当初找自由职业的不同的工作类型我是怎么找的。因为我可能自己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基础，是本身一直在外企工作，跨部门的包括跨文化团队的这样的工作的模式我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后面也是找的比较多的都是外企，并不是说咱们崇洋媚外啊，确实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偏向于国外公司的这种合作或者是工作的模式。另外我主要找外国公司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首先就是中国的市场确实很大，有很多国外公司它其实是非常想打开中国市场，但是呢一个很大的这个国际性的公司它进入一个这个完全不那么熟悉的市场，包括我们从语言上从文化环境上它跟所有的西方市场是很不一样的，那它如果说真的在这边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招这个本地化的员工，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这个进程也会非常慢。如果说他是以合约制的形式先去远程的招募一些 freelancer， 这样的话他的成本就非常低，而且以项目制的这个工作形式来进行的话，相对来说他的这个工作进程也会推进的非常快。另外一个就是本土化其实是一个趋势，我觉得本身像比如说我英文程度还 OK 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在全中文的环境下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有很多可能他中文内容写得非常好的这个作者啊或者是策划人员，他可能就是因为语言上的这个壁垒有一些工作他就没法做，那我就相当于去挖掘了自己在这一部分的优势，就可能我英文不是最好的，跟学翻译的人员来比，那我可能这个部分不是最好的。从策划的角度来讲，那我可能跟真的 CA 广告公司出来的人跟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可能在中间有一个结合点是这两部分的人都没办法做的，但是我可以。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之后在找自由职业的工作或者是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可以往自己非常擅长的这个方向上但别人又做不了的去挖掘一下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稀缺的能力，也是一个你认清自己或者说梳理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对自己自信一点，当然这个是在你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的基础上，虽然有一些工作可能是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但是当你去了解之后你觉得是可以的，去了解一下真正的真实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不一定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你就不能做，也许这个就是给了你一个机会能够去发掘自己未来不一样的能力，也许这个就是你的职业发展路径上的一个新的起点。除了偶尔我们可以等待 HR 或者是等待猎头找到我们，更多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主动出击。我之前有一份合作的这样的经历也是非常努力争取来的，可以这么讲，之前是在一个专门发布兼职类需求的一个小程序上面看到了一个杂志投稿的要求，然后我也知道他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因为他的类别其实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旅游及生活方式，我就还是很详细的写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发了我自己的一些作品上去，然后很长时间也是没有回音，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人跟我对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投稿是给阿那亚社区投稿，阿那亚在秦皇岛那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内的一个先锋社区，从房地产一直到文化产业，然后包括在那个社区里面每一年都会汇集大量的优秀的创作者，无论是电影戏剧音乐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文化类的品牌和公司，看理想131都在那边是有店驻扎的，就是你能想象当我知道其实那个是一个给阿那亚这个可以说是全国最顶级的文化社区来产出内容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然后我当时跟和我对接的人聊了很久，最开始他们都是在三联做主编这样的一批人，可以说是资深媒体人，后面做一些文化和商业相结合的事情，我对这个也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能够争取到这样的机会的话，哪怕这个事情是没有钱的， 哪怕这个事情需要花我非常多的时间，但我相信这一定是值得的。后面也非常的幸运得到了这样的合作的机会，然后稿酬也确实还不错，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如果有你非常喜欢的事情或者非常向往的合作的机会，你就去努力的争取，这个结果无论成与不成都绝对不会让你后悔。你在努力展示自己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成长。大家可能在做自由职业的时候对前期困惑的事情往往是收入上的，但是我想说，如果有机会能争取到一些好的资源好的合作，这个比你赚多少钱是要重要的多的。所以哪怕有时候就说，如果你有机会和一些大的品牌大的这个公司合作的话，哪怕说这个钱不多你都尽量去做，以后有了这个背书之后，你再和其他的合作方去合作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你的能力水平是什么样的，因为前面所有的那些合作所有的那些公司品牌都是在为你背书。另外就是想说一下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这个当然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呢，我现在的比如说收入，当然它是不稳定的，它是有浮动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会比我原先在一个固定的公司朝九晚五的上班，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偏文职类的岗位要多。但是我的工作量，就是我实际有效的工作量，其实也是要比上班的时候大的。很多人的误区，或者是很多人对自由职业的向往，可能真的觉得就是在海边一边吹着海风，喝着咖啡，晒着太阳，然后在电脑上随便弄两下，然后好像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至少对我来说其实不是这么的美好的。从我的工作上其实也会给我很多的财务观上的一些转变，因为我们做自由职业的话，收入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在经济上像你说的有足够，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我不工作什么都不干，我也依然有这个钱，这样才是长期的一个底气。所以我现在会接比较多的 case 来做，就是希望做一个前期资本的积累吧，这样的话才有底气之后接更多更好的 case， 就是如果说有不好的我可能就不接了。所以目前我的工作状态呢，每天也差不多有10个小时左右的有效工作时间。就以前在公司比如说朝九晚五这种工作，那你每天必须要在公司待上8个或者9个小时，工作完成了其实你也不能走，就这种工作的话，我们其实每天有效的时间有5个小时就不错了，就是剩下那3-4个小时可能聊天啊摸鱼啊，对吧，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时间混过去。自由职业的话基本上不存在摸鱼，浪费的都是你自己的时间，就可能还是同样的时间9个或者10个小时，但是有效的时间会比较多。
对，而且我听你说下来，我个人感觉你是在自由职业上做的工作内容相对于你以前有固定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像你说你可能之前是不是单独在某一些领域和板块做的特别好，但是其实你并就相当于我们大家常说的你就是一个工厂的就是公司的螺丝钉嘛。对吧，你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全局的事情，但是你现在会去帮别人做这种啊品牌的策划，虽然并不是说你自己独立创业一个品牌，somehow你也好像是参与了这个品牌的成长，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经验值跟你打工的时候的这个经验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能感受得到的是你在自由职业的这两年你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再加上你刚才说的你的工作效率其实比打工的时候要更高，那么自然而然的你的收入或者是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其实会变得更好，比你打工的时候。这也是我相信你为什么坚定的还要继续做自由职业的一个原因，因为更多的成就感和收入嘛，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自由职业这个确实是像你说的给我非常大的能力上的提升。这种提升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之前跟我的甲方有些时候沟通的时候也会这样跟他讲，那我们做自由职业的话就完全按照作品来说话，我们跟就是任何一个公司也好或者一独立的合作方也好，我们不是签那种劳动合同，不会像至少像3年2年签一个劳动合同，我要走了他还要赔我钱，他有这种顾虑。 就我的作品一旦达不到他的标准，他立马可能就是哪怕说提前通知我一下，但基本上算是立马他就可以跟我解除这种合作关系。我就要时刻保持我的内容一定是肯定是要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预期的，我需要时常的去 update 我自己的各种技能。虽然我知道公司里面其实也非常的内卷，或者说很多公司里面的人也非常的优秀，但是相对来说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压力要把每一个事情做好。但对我来说，比如说我写的每一个策划案，或者是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真的都要把它当成我自己的作品来完成。就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拿得出手给甲方看，他能够持续跟我还有下一次的合作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你自己的要求要高，你对你自己的要求高的话，你的能力自然就会有提升。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不仅是能力的提升，而且还有就是包括你觉得你现在会尽可能多接 case， 然后你也能够得到比以前就是打工的时候更多的这个收入。那其实就职业也是，就收入这一块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你觉得你对即将想要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是你可以去从事自由职业的一个标杆？或者是说有没有需要我刚才提到的类似的一些准备啊，或者是一些提前的一些计划？
就是收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并不是觉得它敏感啊，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每一个人他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花销不一样，他对收入的要求不一样，就比较难有我来定出来的一个固定的标准。那对我来说，可能我的这个收入它只要能够满足我的房租啊，然后日常的吃饭，非常非常基础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花的这个钱，我觉得收入能 cover 到这个部分，我就是可以做自由职业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像你说他可能前期就要做比较长的准备和心理建设，包括收入上他要有一定的储备，这个其实也是我后面会比较建议大家做的。就是如果是不是说你现在被迫的，你已经失业了，你必须要做一个转型的话，现在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形势下，我是不太建议说大家就很冲动的做自由职业。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开展的方式是你可以先做一些跟主业相关的副业，就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收入，然后也能够帮你打开未来做自由职业的一些格局，或者说帮你提前的去锁定到一些机会。这样的话有一个慢慢过渡的过程，你也先去熟悉一下半自由职业的状态。就是如果说你的主业能够做得比较好，然后或者说也比较轻松的这种条件下，你是可以逐渐做这个转变的。但如果说直接辞职做自由职业，这个我其实真的不太建议。从收入上呢，我现在也是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有至少像你说的半年左右的，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也依然能支撑你再开始做自由职业。而且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做自由职业的类型是相关的，第一个月开始做赚的很少，但是你就能有收入的这种，那你可以就是前期的要求不用那么高。但有一些自由职业呢，它是非常靠天吃饭的。就像比如说你做自媒体，在网上现在有很多人想要专门去做一个博主，就你什么时候会火，你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的效益，是你没有办法确定的。这种情况下你前期的准备就一定要充足。
对，你刚才说的这里其实也是大家很多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就比如说大家觉得自由职业现在能想到最典型的就是做一个博主，不管你是视频博主、音频博主，还是说你写东西，大家觉得这个就是自由职业绝大多数的代表，因为你看我们能看到。但是你看你刚才提到的你的自由职业的这个内容更多的是帮助比如说品牌做成长啊，或者是帮别人去做一些他们需要的内容创作嘛，而并不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输出，对吧？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大家理解的自由职业还是挺，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方向，可能大家的这个路径会不太一样了。但是因为毕竟你是对你自己的这个方向比较熟悉嘛，抛开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看天吃饭的博主这个方向不谈哈，如果大家对于你的这个自由职业的方向感兴趣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又本身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没有相关的这个资源，比如说你会建议大家能够哪些渠道去了解这个自由职业的这个工作机会的方向呢？包括你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你的甲方爸爸可能并不是国内的，对吧？ 这块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现在自由职业的类型吧。其实自由职业这四个字范围还是挺广的，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现在在各种媒体上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像 Abby 刚才说到的这种博主型的，那这种呢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范围里啊。然后另外像我这种呢，我给我自己的自由职业的定义呢，其实算是灵活的打工人。其实我在服务各个公司或者各个品牌的时候，可以这么理解，我还是一个打工人，只是说不跟任何一个公司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劳动合同的关系，而且也不是唯一性的。就比如说你在一个正常的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跟他签劳动合同，你就不能再跟其他另一个公司有这种劳动合同的关系了，对吧？这是唯一性的。但我会比较多元，我会同时对不同的甲方，然后我们的合作呢是比较灵活的。这种合作比如说签一个协议啊，或者签一个合同呀，那它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它会让我的收入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这种自由职业的话呢，可以用是它叫 contract， 就合约制的。现在有蛮多大公司它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和一些比如说喜欢自由职业的人，或者是可以接受远程工作的人，他只要和你的工作岗位的需求是 match 的，那么他就可能会和这样的人合作。比如说最开始他可能先做一个3个月的合约，或者6个月的合约，或者1年的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先合作看看，一个新的项目或者一个新的部门要组建的话，我们又不确定他能够走多远，就像一个实验一样，他找来一帮偏自由职业或者远程工作的人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不是像解除劳动合同一样要赔钱，所以这个对公司来讲它的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像我说的，其实越是自由职业这种合作的人，往往他提供的内容质量反而会更高一点。现在是有很多公司会提供这种合约制的工作机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说到具体的渠道的话，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完善你自己的简历和作品集。如果说你的副业和你的主业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完全按照你的副业的想要自由职业的这个领域来做你的简历。比如说你日常在公司是做技术类的岗位，想要自由职业开展的这个是完全不相关的，比如说我画插画，那你就做一下你的简历，比如说你得过什么什么样的奖，和什么什么样的公司或者媒体合作过，可以准备好。另外就是一定要准备你的作品集，无论是你自由职业是什么方向吧，你真的都要准备你的作品集。比如说我做文案相关的，文字相关的作品我都会准备一下，包括有段时间我比较喜欢摄影，我可能还想做摄影相关的，那我就把我日常的一些图片我都会整理一下。那这样的话，你有一个作品集给到对方的时候，一是对方有可能就比较大的公司，你申请的时候他本来也需要这个东西，二是你给到对方他会觉得你是比较专业的，至少你有一个作品作为背书，证明你自己的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让他会去看你是否符合他的需求。你有了这个简历和作品集之外，再去好好的在各种网站上 update 一下你的简历。因为我自己找的是国外公司比较多嘛，所以我最常用的就是 LinkedIn， 剩下还有一些兼职类的网站，但是那种其实我用的不是特别多。国际性的一些网对于比如说设计师、平面设计或者一些这种方向的可以跨全球的自由职业会比较多，但是如果像文字性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他要求的也都是某一种固定语言的嘛，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基本上只能做中文内容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局限。
对，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特别好，因为之前自己我自己也有再去想说怎么做作品集，但是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搞不好你这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后面可以再单开一集。
然后又收费了，怎么做作品集？还有一个点啊，当我自己做了自由职业，发现有蛮多社群其实是专门做自由职业者的一个集合，然后他可能也会发布一些工作机会。当我加入之后，我是发现各种有意思的自由职业都有可能。当你在一个这样的圈子里面的时候，你的格局又打开了。我可能是偏做文案方面的，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社群，可能会连接到其他的做设计的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再做更大的 case。
对，确实，我觉得不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话，你还是有很强的壁垒的。那至少你刚才的分享给了大家挺多这块的一些 insight。 大家至少可以先往这个方向去尝试嘛，慢慢接触到更多这方面的朋友和圈子，自然信息就会更多一些，对不？
嗯，是的，是的。
还有一块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因为你刚才也有提到说，很多的公司，其实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更多是一个灵活的打工人，你跟大家签的是合约制，而不是正式的劳动合同，更像劳务合同那种关系，对吧？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比如说你就没有办法是有一个固定的公司帮你去交什么医保、社保，养老保险，包括如果你买了房子，还有房贷、车贷。那你在做自由职业的时候也会面临这种问题，那你自己是怎么去处理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先说我没有特别多的顾虑就能够开展自由职业，其中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和我自身的状态比较相关。首先我是没有买房的，所以这个就不会有特别多每个月要支出的费用。另外的话，我目前是一个未婚的状态，所以就是没有太多家庭方面，就是小家庭方面的压力，以及也不太需要考虑比如说小朋友的教育啊这些问题。可能20岁出头的年轻人可以走我这个路，当你真的有一个家庭，真的是有贷款要还，真的是有小朋友上学，然后家里有老人，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立马开展自由职业。回到正题，医疗或者社保的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如果你是在本地可以选择灵活就业人员这种方式来在当地的社保局去缴纳相关的费用就可以了，支出的比例不会太高。像比如说一线城市的话，反正我知道至少是控制在2000以内，你就只要缴这个费用的话，还是有相关的社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如果是在异地的话，没有居住证或者是没有相关的和他就是当地交社保的条件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是要找一个代缴的公司，如果你希望长期的在这儿享受这个城市的权益的话，是需要这样做的，找一个代缴的公司。这个基本上参考所有的一线城市的话，最低档来缴的话也不会超过2000块。医保这一块的，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专门买了百万医疗和重疾做一个就是医保之外的一个补充。大家不管怎么样，你是打工人还是自由职业，是想多赚点钱还是为了职业晋升等等等等，就一定是要把身体放在第一位的。保险的这个事情，当你有能力以及趁年轻，真的要赶紧做好。另外一块就是长远的这个财务的规划，自由职业的话，对长期的这个财务规划是更重要的。我也是从迈开这一步之后才开始的，但如果现在有打算的朋友，你就要及早去做财务、医疗，包括你要算好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城市买房，然后他所有这个买房的资格、买车的资格，就是所有这些你要提前了解好。
听起来就是虽然是自由职业了，但反而某种程度上抗风险能力更差了，你需要去做的提前规划反而更多。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是相当于这个公司在帮你承担很大一部分，但作为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公司，所有这些事情都要你自己管你自己，一定不要在关键的部分松下来。医保这个东西它是不能断的，如果你断的话呢，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医疗的报销的这种福利了。对我来说，社保有一段时间我很艰难的时候，我可能社保不交了，因为社保是累积的、连续的，但医保这个东西我还是一定要交。在我能力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把所有的好一点的医疗全部买上。
对对，我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医保应该是你交了半年，但可能每个城市不一样。我所在的城市是你要交了半年之后，你才能用1年的医保保险。
是的。
所以这个提醒在听的小朋友们，如果有20多岁的，就可能对医保社保不太了解的，但有想做自由职业的，至少这块不能断。我觉得你这个提醒很到位。
也是吃过这个亏。
你有讲到一个细节，就是我自己感同很深受，就是讲到说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决定了你更适合自由职业。因为我自己也一样嘛，虽然年纪不小了哈，但是确实是也没有结婚，然后没有小孩儿，暂时父母没有太多需要我自己去赡养的点。虽然我有房贷，但是我一直公积金里面有一笔钱我是没有去提前还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笔钱刚好可以 cover 我2年到3年的贷款。我自己想说，如果我有一天可以做自由职业了，我2到3年不用愁没有钱还房贷这个问题。那更重要的也是，可能我自己现在暂时的 partner 就是我男朋友的状态，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能够 match 到自由职业的，因为他本身不是中国人，就会能够说想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嘛。我才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由于我有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前提， 我可以尝试一下自由职业。但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自由职业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会怎么看说如果你是自由职业，它会对你比如说找伴侣啊，或决定未来要不要生孩子，怎么去做小孩的教育，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特别是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至少对我而言，在找伴侣或者是关于女性要不要生小孩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是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答案，就是我不要，可能跟我任何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就因为我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小孩，就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活明白呢，然后比较自私，就没有这种想要承担另外一个更大的责任的这样的打算。对于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话，很多人都会提到如果不自律的话就不要做自由职业，但我反而是这样想，自律这个事情呢是在你自由职业最开始的那个阶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最开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工作机会的时候，那我可能每天就没有什么事儿干，没有事儿干的时候呢，那你的日常你要怎么安排，就你是不是要学点什么新的技能，或者是你是不是要趁这个时间多积累一点什么你的作品。在你没有太多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是要靠自律来驱动，让你这个人每天至少是有一点规划，或者是有一点进步，学点新的东西的。当我后面工作越来越满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你也不太需要自律了，你就把你的日程规划好，你今天要干完这个活，明天要干完那个活，后天要约了谁谁谁，就是你把你这个日程安排好，你这时间就摆在那儿，他就推着你去今天要干这个事儿，明天干那个事儿。我现在还有点享受这种忙碌而充实的状态，虽然有挺多事情不会当下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或者有一些可能就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不是一直很想做那个小酒馆嘛，就一直在折腾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其实耗了挺多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点收入都没有，反而往里搭钱，但是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我刚好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或者是在没有精力的时候也能抽出一点精力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自由职业带给我的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我想跟大家说的这个自由职业的自由跟有一些人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真的把它想得特别美好，好像那个自由职业就相当于跟财富自由划等号了，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自由职业我自己归类有几个自由，一个是时空自由，这个好理解，就是你在哪儿办公啊，或者是你是喜欢早上办公啊，是喜欢晚上办公啊，这个你可以选择。然后第二个是叫做离线自由，你跟那公司就是或者是那个品牌方不是一个完全的那种劳动合同的关系，就你不是说他的员工，你一定是有一个你自己的生活的边界的嘛。基本上自由职业相对来说还是有这种离线自由的。再一个就是选择自由，想干的活儿，哪怕这个钱少，我愿意干的我就干，这个活儿我不想干，这个品牌的理念我不认可，我不喜欢，那我就可以不接，我有这种选择性的自由。还有一个叫情绪自由，就是你没有太多跟公司里面的人的在人际交往上的很勾心斗角的事情，或者不用那么内卷，情绪上也会比较好。这几个方面的自由，虽然说活还是一定要干，甚至我干的会比以前在公司里面还多，但是它让我能够以一个比较充满动力的，或者是在做自己还比较喜欢，或者至少说不排斥的事情，就是有这个动力持续的在做，也是挺开心的。
我听下来，我相信有观众听下来应该还是蛮羡慕的，但是也能够理解你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大家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前去准备的，包括就像你说的，不要轻易的走上这条路，一定是自己准备好了，这个经济大环境真不好，不是劝大家人人都要做自由职业是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大家真的是对于你没有得到的东西就会格外的向往，就好像上班的人就特别羡慕自由职业，包括有些时候我跟不是特别熟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用不工作来介绍我，我就不是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不是说自由职业就不工作了，就好像大家觉得不工作我就是收租那个，其实完全不是的，自由职业它是一种职业的方式。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自由职业牺牲会更多。当然我知道就是能力特别好的，或者是说你做了很多年，你能够就是自主去选择权更强的，这方面也是能好一些些。但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自由职业者，他可能需要去牺牲掉他自己的那个可能休息的时间呀，或者是说他需要去模糊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界限感，他需要无限去切换嘛。 所以这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自由职业的牺牲会更多。
是的，就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自由职业都是一样的。当我们作品够硬，然后你的能力够强，是都能够在预期的时间里面达到对方的或者上级的要求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太会很 push 你，或者是盯得非常紧，他也会给你相应的自己安排时间的这样的自由，但是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磨合，以及他其实挺看跟你一起协作的人是什么样类型的。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一定幸运成分在里面。工作有很多，有自由职业需求的人也很多，但是你能不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接到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其实真的很大程度上是看机遇的。你必须在没有的时候持续的积累你自己作品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能力啊，你要持续的积累自己。然后自由职业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定是看好未来的，当下不管再怎么样一定是往未来看，你相信能好你就挺着。
我觉得接下来我想问的基本上都问了，你有没有什么还想表达的但是没说的点？
哦，我觉得有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做自由职业的话呢，一定哪怕是非常前期，尽量都还是不要做劳动力型的工作，什么适合宝妈的副业啊，什么就这种网上你能看到的标题，然后什么随便剪一剪视频就能够怎么怎么样。一是大家不要太轻易相信这个资源，现在真的是这个劳动力市场非常非常的卷，就是不要相信能够轻轻松松把钱赚了，我觉得不太现实。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是劳动力型的工作呢，非常的耗用时间，然后这个事儿呢又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你其实他找谁都能干的这种，那这种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哪怕有这个时间自己多学点东西，自己感兴趣什么，以后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就多看点儿，还是有这种转行的可能性的，要从有挑战性的事情开始。第二点呢就是自由职业，你跟客户一定要切记，你们俩就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他虽然你管他叫客户爸爸，但是他不是真的你爸爸。有些方面还是不能太放低姿态。有什么工作习惯，或者是有什么日程上的安排，尽量在合作之前就跟他沟通好。在你能够有选择的条件的时候，尽量还是去选那种本身跟你的调性就比较 match 的人。这样的话合作下来会顺畅很多，不然的话你搞个自由职业也像天天跟上级或者是在公司跟同事一样很不开心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了嘛。
哎呀，未来可以开个课了有很多实操的内容我感觉
没有了，就是说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被真的是被逼着走。自由职业之前那公司还没疫情之前就已经是居家办公了，所以我那时候挺闲的，如果有的选的话我真的不会说放弃那个工作完全自由职业的，但是就刚好赶在那儿了。后面自由职业的时候前期挺痛苦的，旅游业又黄了当时我真的是1000块的房租都也够交那个钱，但是你都不知道这个钱你要白花到什么时候，就你没有收入了，然后每个月往外拿这个房租，然后后面我就把那个房子退了，住到一个同样之前做 Airbnb 的朋友家，在他那儿住了俩月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任何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看到特别光鲜的，就我们看来特别光鲜的点，其实都没有那种成功学的路径可以走，就不是说大家可能真的听你分享完或者是上个什么课他就能走到，确实就像你说的你得经历特别多的困难，也许还有挺多人失败了。所以确实成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太那种网上的成功学太多了，就是大家看都很焦虑你懂的。
哦，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之前我们说自由职业有不同的类型，还有一种呢是创业，这个创业就更难了。目前我这种类型就是灵活的打工人，就还是重点还是打工人，我还是在用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劳力来换取收入。啊，这跟财富自由完全不一样。然后另外一种呢，创业者的话呢，他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是会更大的。这种形式的情况下，我也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创业。在你想要创业之前，你可以先在网上关注一波那种讲某一些创业是怎么失败的这样的博主，他会讲不同的生意的类型。你把这些都看了之后，你如果还想创业的话，可以轻资产的试一下， 但如果是你需要在这个阶段投非常多钱，用这种形式想要实现这个财务或者是时间上的自由的话，我觉得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我自己本来也是有这个打算的，因为从去年开始稍微存了一点点钱，然后就很想做一个小酒馆，就是一个线下的一个场所，运营一个空间，也设想了非常非常多美好的不同的产品或不同的需求，想了非常非常多，然后等到今年真的实际上去做一些调研，跟有经验的已经在创业的这种小酒馆的主理人或者是很多年的这种主理人在聊的时候，发现今年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就转换其他的思路。因为自由职业的话，像我目前这种状态，它也是没有办法做得非常非常长久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没有办法始终你劳动的能力或者是这种脑子可以高速运转的这个能力总归是要下降的嘛。那我十年之后，我难道还是同样的每天这个很硬核的工作十个小时吗？其实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可能很多人都会从灵活的打工者这个身份然后转向到创业者，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设计师啊，我做一些什么珠宝设计，我可能最开始是给一些品牌来供稿，然后做一些设计图，后面的话我可能自己开个品牌，这种我觉得是 OK 的。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相关的，而且你前面所有的积累到最后都是用得上的。但如果说你是积累了一点钱之后，然后又想去做另外的投资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先打住，劝退
大家，就是有工作先苟着，
相信未来还是有大把机会的。疫情其实也给自由职业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包括现在技术上很多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网络的会议或者网络的形式来完成的，所以之后的自由职业的数量一定是我觉得会大量的增长的，包括一些大公司它可能都会以这种合约制的形式来跟不同的自由职业者去合作，但是今年大家能不动就不动了。
录完这期节目，我突然发现它和上一期买房还是不买房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找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朝九晚五，还是通过更灵活的自由职业工作，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是为了追求我们心中所认为的那个自由。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我都提醒你要注意身体健康，祝你早日过上心中诗与远方的生活，以及希望你和我一起相信，现在或许很难，但未来一定比现在好，所以没什么可怕的。你现在收听的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这是一档多人共创的对话式播客，每一期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的探讨。除了目前的几位核心成员，我们也在持续招募志愿者和对谈嘉宾。无论你是对制作播客感兴趣，还是想要通过播客讲述你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你的城市，都欢迎你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获取更详细的参与方式。好了，持续渗透 BS Water，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